CFM 今日焦点。
你好，我是 Bobo 李波音。首先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大马与美国打交道不可避免，但这不意味着我国要对华盛顿俯首称臣。第47届东盟峰会刚刚落幕，首相纳杜斯里安号表示，我国成功主办东盟峰会应当是全体大马人骄傲，无论政治立场如何，这都不应成为批评或争议的焦点。他说，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归功于数以万计公务员和志愿者的辛勤付出，而非首相个人的成就，正是他们的努力使这次高规格会议取得圆满的成功。另外，安华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全球和平斡旋中扮演关键角色，尤其是加沙冲突议题上。安华坦言，尽管马来西亚持续为加沙议题奔走，并与多国领导人交流，但要实现真正的和平，美国的承认与支持依然不可或缺。同时，安华重申，在与特朗普的会晤中，他多次敦促对加沙问题寻求全面解决方案，并强调唯有承认巴勒斯坦的主权才能实现真正的和平。身兼财政部长的安华表示，我国与美国签署互惠贸易协定是为了吸引更多美国投资和贸易机会。由于该协定设有退出条款，因此不存在将国家贸易主权交给美国的情况。顺道一提，安华今天在国会完成首相问答环节后，便启程前往韩国出席亚太经济和组织 APEC 经济领袖会议。安华在会议期间预计将与多国领导人会面，探讨区域经贸与可持续发展合作议题。再来，我们看到内政部正在研究让校园 CCTV 与警方系统连接的建议，以便能够进行持续监控。教育部获得800万令吉拨款，用于在学校安装 CCTV， 加强安全措施与监管工作。内政部长纳杜斯里塞夫丁表示，有国会议员特别询问安装 CCTV 的学校能否与警方系统连接，他对此持正面的态度。不过这涉及硬体、系统及网络的问题，因此他将要求内政部研究可行性，争取未来实现及时监控。除了安装 CCTV， 塞夫丁说，警方也将加强在校园的无处不在监督，包括通过多用途巡逻车、汽车巡逻单位及摩托车巡逻队进行巡查。他强调，这些措施目的是提升校园安全信心，同时阻止潜在犯罪者的犯案意图。接着我们看到，只要有15名学生报名，国民中学就可开设中文班。部长法迪纳表示，教育计划将招聘200名教师到开办华文科的国民中学授课，以支持华文科教学与学习。不过他说，是否开班将取决于收到的申请人数。根据1996年教育法令第550号法令，只要至少有15名家长提出申请，国民中学就可开设中文班。另一方面，农业及粮食安全部长穆哈默沙布表示，中国依然是我国榴莲主要出口市场，2023年出口值高达11亿9000万令吉。同时，自2019年冷冻带壳榴莲获准进入中国市场，以及2024年鲜榴莲开放出口以来，我国榴莲出口显著增长，覆盖超过40个国家。欢迎回来，接着我们来关心国际新闻。全球瞩目的中美元首会晤今天在韩国釜山举行，会谈结束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并未举行记者会，直接乘搭空军一号返回美国。不过他在空军一号上证实，把中国芬太尼关税从20%降到10%，中国将立即开始大量购买美豆，双方也达成为期一年的稀土协议。特朗普还宣布明年4月将访问中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则表示，两国经贸团队已达成重要的共识，将尽快落实后续工作，为世界经济注入信心。同时他强调，对话胜于对抗，中美两国应保持沟通，增进互信。 中国官方随后已公布，会晤成果还包括美国暂停对中国商品加征24%关税，一年中方将对相关措施做出调整。巴西里约热内卢警方周二展开扫毒突袭行动，共造成132人身亡。里约热内卢贫民窟长期由毒枭盘踞，警方突袭并不罕见，但这次的行动规模和死亡人数都是史无前例。这次行动中，约2500名警力在直升机、装甲车和无人机支援下，进入两处庞大贫民窟。那里是历史最久、势力最强的贩毒集团“红色司令部”的据点。当地政府表示，这次打击强势犯罪集团的行动取得成功。该集团长期控制里约热内卢大片区域，目前死亡人数已升到132人。此事件已引发国际社会关注，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呼吁对事件展开迅速调查。巴西总统鲁拉政府已经派人员前往里约，将与州长卡斯特罗举行紧急会议。感谢您的收听，我是 Bobo 李波音。想了解更多新闻，一定要留守陪伴着你的 TFM。